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澳大利亚警方证实，在悉尼一家咖啡馆长达一天的对峙中，有三人死亡，其中包括劫持者本人。劫持事件在全副武装的警察冲入咖啡馆后结束。新南威尔士警察局局长安德鲁·西皮奥内说，一名持枪的男子独自一人劫持了17名人质，时间长达大约16小时。新南威尔士警方说，50岁的劫持者已经死亡。早些时候，警方消息确认他为伊朗的移民，名叫哈尼·摩尼斯。还有一名34岁的男子和一名38岁的女子丧生。发生在悉尼商业中心瑞士莲巧克力咖啡馆的劫持事件是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早上9点45左右开始的。警察局长说，这起劫持人质事件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他说，警察进入咖啡馆之后发生了交火，但是他不愿意证实三人死亡的原因。四名遭到劫持的人和一名警察因伤正在接受治疗，伤势并不危及生命。美国国务卿克里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与此同时，巴勒斯坦官员推动联合国的一项呼吁两年内结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占领的决议案。美以两国的领导人在罗马的会谈进行了大约三个小时。内塔尼亚胡在会谈前表示，他不会允许别人来决定撤离的时间框架。一份约旦起草的决议案呼吁以色列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这项决议有可能本周提交联合国安理会。星期的罗马会谈是克里对以巴问题现状评估执行的第一站。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为星期天警察查抄媒体的行动进行了辩护。这些媒体与居住在美国的一名伊斯兰神职人员有关联。埃尔多安星期一说，拘捕至少24名格兰的支持者是对反政府力量的肮脏行动做出的必要回应。他驳回了欧洲联盟的谴责，要欧盟不要多管闲事。欧盟说，查抄行动违反了欧盟的价值观和标准。土耳其一直希望加入欧盟。美国国务院也对查抄行动表达了关注。埃尔多安总统指责格兰及其追随者企图建立一个格兰自己的政府。他还指责这名神职人员一年前策划了一场针对其核心集团关键成员的贪腐调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莫斯科希望分离反叛分子控制的乌克兰东部部分地区仍然是乌克兰的一部分。拉夫罗夫在接受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采访时强调说，俄罗斯试图以一种方式解决基辅政府和亲俄反叛分子在乌克兰东部的冲突，让那一地区仍然是乌克兰的一部分。拉夫罗夫说，莫斯科坚持主张乌克兰进行涉及所有地区和所有政治力量的修宪。这位俄罗斯的外长在采访中表示，俄罗斯根据国际法有权在克里米亚部署核部队。克里米亚是黑海北部的一个半岛，今年早些时候俄罗斯从乌克兰那里吞并了克里米亚。菲律宾检察官指控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10月份杀死了一名菲律宾的变性人。一等兵约瑟夫·斯科特·彭伯顿星期一受到这场谋杀的指控。这起案件在菲律宾引发了反美街头抗议。彭伯顿被控杀死了26岁的变性人珍妮佛·罗德，他之前名叫杰佛瑞。检察官艾米丽·托桑·洛桑托斯在全国电视播放的记者会上指控彭伯顿掐死了罗德，并把他的头按在马桶里。如果罪名成立，彭伯顿将被判最高40年的刑期。以基地组织有关联的胜利阵线和其他伊斯兰组织的武装分子夺取了叙利亚西北部两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基地。 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胜利战线在阿克萨勇士营激进分子的协助下夺取了伊德利卜省的瓦迪戴夫军事基地和附近的哈米迪耶基地。人权瞭望台说，在星期天爆发的战斗中，至少31名政府军士兵和12名反叛武装人员被打死。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12月15号星期一开始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这次节目。接下来是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香港警方星期一对最后一处抗议地点进行清场，拆除十多星期来一直阻塞交通的最后一批帐篷。在中国内地将香港雨伞运动归结为颜色革命案例的观点引发激烈的争论，节目中我们有详细报道。在澳大利亚城市悉尼，武装分子扣押了多名人质。中国说美国国会众议院上星期通过的2015财年拨款法案违背自由贸易原则。在日本方面，首相安倍晋三打算继续推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关注香港方面的局势。香港警方星期一对最后一处抗议地点进行清场，拆除十多星期来一直堵塞街道的最后一批帐篷。警方命令抗议者立即撤离铜锣湾的一个路段。为数不多的抗议领导人高喊我们会回来的，要求香港特首梁振英辞职。警方上周四清除了金钟路段最大的抗议场所，此前学生抗议领袖和民主派议员被逮捕。抗议者要求北京允许2017年实行全面民主选举。中国当局表示，所有特首候选人必须首先通过甄选，拒绝接受抗议者的要求。而随着香港警方对占中者采取清场行动呢，将香港雨伞运动归结为颜色革命案例的观点，在内地，中国的内地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中国军方有代表认为要警惕西方的和平演变，而有中国的学者则认为体制内、军队内那些位高权重的腐败分子才是中国真正要警惕的敌人，尤其是那些揣着外国绿卡随时准备开溜的裸官。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香港战中再度引发中国对颜色革命的讨论，随着香港警方开始对为时两个多月的香港战中运动采取清场行动，中国大陆官媒随后作出反应，称香港战中民众完败，颜色革命不可能在香港和中国大陆上演。环球时报最近召开年会，其中一个议题就是颜色革命离我们有多远。据媒体报道，环球时报年会当天先播放了一条短片，题目是颜色革命离我们有多远，香港的雨伞运动也被列入颜色革命的案例。解放军少将、中国国家安全论坛副秘书长彭光谦首先发言，他说西方敌对势力在中国内部培养代言人、培养第五纵队，形成了一定的组织和社会基础，颜色革命在中国只是缺一个引爆点和时机。他的观点受到其他左派学者的附和，他们认为中国要警惕西方的干涉和渗透，外部操控政权变更的颜色革命是现实威胁，要坚决反对和平演变。自由派学者、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当天也发言，他的发言大意是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外界的影响力很小，不要担心外边的所谓颜色革命，真正要担心的应该是周永康、徐才厚等腐败分子搞的让共产党从红党变成黑党的黑色革命。如果中国社会清明、政治民主，大家都富裕了，还怕什么颜色革命？对知识分子不要担心， 秀才，不会把这个国家影响到怎么样的。关键是那些带枪的腐败分子最吓人。王占阳在发言中将这批人称为带枪的腐败分子，当场引发激烈辩论。几位与会的军方将领认为王占阳混淆概念，抹黑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原所长、海军少将杨毅指责王占阳教授身为党校教授却不信共产党，社会主义学院不讲社会主义。王占阳则回应称，反腐败就是讲社会主义，不反腐败的话，所有的社会主义都是假的。更有一位解放军鹰派少将称，对我们核心价值观进行污蔑的人已经到了我们的党校和社会主义学院的讲台上了，对这种现象绝不能继续容忍。虽然这些军方将领对军队腐败相当敏感，但中国军方著名鹰派人物罗源少将曾经直言不讳地表示，腐败问题是中国军队战斗力的第一杀手。
我觉得腐败问题是军队战斗力的第一杀手啊。那么如果把腐败问题惩治啊，加强我们的军风军纪，恢复我们军队的光荣传统，那么我认为我们这支军队战斗力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也就是习近平所说，那时候我们部队将能打仗、打胜仗，将朝这个目标这个努力。
解放军将领与学者不但在《环球时报》的论坛会议上罕见地就颜色革命激辩，一度还传出王占阳教授在午餐桌上被一位解放军鹰派将领追打。后来王占阳澄清说，他只是在午餐期间被围住论战。香港媒体报道说，王占阳的这番话虽然遭到毛左的围攻，但是看看中国的现状，想要驳倒他却很困难。最近一副对联在中国广泛流传，上联是满朝文武藏绿卡，下联是半壁江山养红颜，横批是颜色革命。这副对联被认为反映出中国目前之怪现状。有学者分析说，满朝文武藏绿卡说的是一些官员平日满嘴共产主义信仰，爱党爱国，反美反西化，意识形态的调门很高，但私下里却将妻子儿女二奶情人转移到国外，自己在国内当裸官。一旦大厦将倾，揣着绿卡或化名护照随时开溜。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新闻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杰仁教授指出，中国目前的裸官问题让人堪忧。
现在国有不少的官员被曝光说他们的子女在国外去就学或者是就业或者是居住，那么他们呢也有一些家产、一些钱财，甚至是大额的钱财呢也随之流出国外，流出这个境内，从在国外待下来。那么这样一种行为呢，实际上我觉得从三个方面的分析，从政治的忠诚性来分析呢，实际上这些官员呢就是成为一个裸官，那么他说明他对于这个国家，对于这个国家的人民，他并没有一个基本的忠诚度，他随时可能打算要去走出去，甚至是有这种叛国的可能性。因此呢，我觉得对于这样的官员是不值得信任也不值得重用的。第二个方面来看呢，实际上对于这些官员来说，他也有普通人的这个情感的一个方面，那么他们用自己的行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的财产送出国外，那么也说明他们对于这个国家已经缺乏很多的信心，这也说明中国现在问题呢是比较严重。那么第三个方面来说呢，就是觉得这些官员这么做实际上给整个国内的民众是起了一个非常坏的带头作用。因为官员呢，在普通的民众看来，官员是更懂得政策，更了解这个未来的这种政治的趋向。既然官员都可以这么做，为什么民众就不能做呢？那么他们有什么担心呢？民众是不是会担心更大呢？担忧更大呢？所以呢，这三个方面来说啊，这样一种行为都不是好现象。
半壁江山养红颜，形象地说明了中国腐败官员道德堕落的私生活。养红颜已经成为中国腐败官员的标配。最近落马的山西两个女官员，中纪委通报里也有通奸的罪状， 说明红颜不分性别，男女贪官通吃。绿卡红颜交映生辉，称颜色革命能够毁掉千里之堤，是不是要先查一查本身的蚁穴呢？中国历史学者张立凡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现行体制的最大敌人不是什么外部敌对势力，而是体制本身。党国的大小官员们究竟有多少陷入了体制的周永康陷阱而无力自拔？是贪官破坏了体制，还是体制造就了贪官？法办周老虎的同时，尤需反思养成周老虎的官场生态。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看看澳大利亚悉尼出现的情况。在悉尼，一名枪手在市中心的商业区一家餐馆扣押了人数不详的人质，到目前为止有五个人跑出了这家餐馆。星期一从现场发来的电视转播画面显示，林特巧克力咖啡厅的一名雇员和两名顾客从警察身边跑过，警察包围了咖啡厅并封锁了该城区的街道，随后又有两人跑出咖啡厅。目前还不清楚这五人是被枪手释放还是自己逃脱。警方说，为谨慎起见，附近办公人员已经撤离，几个街区之外的著名悉尼歌剧院也做了疏散。此前有官员说，在歌剧院里发现了一个可疑的包裹。该城区的街道禁止通行，咖啡厅下面的地铁路线也停止运营。其他人质举起双手靠在窗户上，通过玻璃窗可以看到一面黑旗，上面写着阿拉伯文字。林特咖啡厅的一名经管人员说，在事件发生时，咖啡厅里有大约10名工作人员以及很可能接近30名顾客，但警方说人质少于此数。据目前了解，没有人受伤。这一事件已经持续了很久，好几个小时。警方发言人说，已经和扣押人质的枪手进行了接触，但谈判者无法确认枪手的动机。新南威尔士警察总监在记者会上否认这是一起恐怖袭击事件。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目光转向美国国内，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六通过了联邦政府开支预算法案，让担心政府会再次闭门的人松了一口气。来自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各种反对使得这项法案的通过是一波三折，而来自两党的不满即使是在法案通过之后也并没有消除。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The opposite side has to do is
tonight, both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people didn't elect us to stand up. We all need to stand and fight this hill to the most powerful banks.
Tonight, both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how America whether they stand with a president who is defying the will of the voters or with the millions of Americans who want a safe and legal immigration system.
On the motion to concur in the House amendment to the Senate amendment, H.R. 83,
When we get to the end of session, members are trying to find a way to get their legislation across the finish line.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对美国国会众议院上个星期通过的2015财年拨款法案表示不满。中国说，这个法案中部分条款违反了自由贸易准则，发出了错误的信号。美国国会众议院 12月11号通过了这个法案。法案中包含不得将国会拨款用于购买从中国进口的禽肉加工制品用于美国中小学的午餐，限制部分美国政府部门购买中国为中国公司生产的信息技术产品，以及禁止将拨款用于颁发商业卫星对华出口许可证等条款。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有关条款歧视中国企业，违反公平贸易原则，对外发出错误信号，中国对此坚决反对。声明还说，上述条款不仅影响两国企业间的正常商业合作，也将损害美方自身利益。另一方面，我们看看活动人士说，和基地组织有关联的胜利阵线的武装分子星期一占领了叙利亚西北部的一个军事基地。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胜利阵线在阿克萨勇士营激进分子的协助下夺取了伊德利卜省的瓦迪戴夫军事基地。叙利亚反政府武装2012年以来多次包围这个基地，该基地距离叙利亚主要的西北高速公路大约1公里，是叙利亚主要城市阿勒波、哈马和霍姆斯通往首都大马士革的一条主要公路。叙利亚国营 SANA 通讯社报道说，政府军在基地附近地区打死了几名恐怖分子。叙利亚政府通常把反对派武装称为恐怖分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将在罗马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克里这次出访的目的是评估以巴问题的现状，罗马是他此行的第一站。在克里和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之际，巴勒斯坦官员争取联合国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在两年内结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美国国务院一名高层官员说，克里此行的目的是倾听各方的意见，找到共同的立场，同时呢，期待达成以巴两国的协议。但说到以巴问题，2014年的一系列事件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关系紧张上升到多年来没有见过的程度。新的一年预示着更多的艰难坎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耶路撒冷发来的年终报道。
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对抗在重振中东和平会谈的努力失败后加剧。希伯来大学教授莫瑟·马奥茨说，这壮大了双方的极端分子阵营。
It's feeding off one another.
他们彼此助长。我的意思是说，那种极端的激进的立场态度，双方在彼此助长，特别是在右翼这方。
Right-wing side.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为重振中东和谈而展开的9个月的努力在4月间失败。当时两大巴勒斯坦派系法塔赫与哈马斯在7年分裂之后宣布建立团结政府。以色列表示，鉴于哈马斯拒绝承认犹太国家以色列，以方取消任何外交谈判。外交努力的失败加上几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青年被害事件，导致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爆发了历时50天的冲突，期间有2000多人被打死。冲突在8月结束，但没有正式的停火协议。东耶路撒冷圣城大学教授扎卡里亚·卡克说，这场冲突让人们只讲生存，不谈和平。
The best thing I hope.
我希望最好的可能就是眼下这种糟糕的局势能保持现状而不会恶化，这是我最好的希望了。
右翼以色列人参拜犹太人和穆斯林都奉为圣地的圣殿山，又称阿克萨清真寺，激起了新一轮的暴力，包括对以色列人的自发式的独狼袭击，以及对穆斯林的报复袭击，还有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冲突。希伯来大学的马奥斯教授说，这样的后果是到处都是绝望情绪。
Despair. This is the conclusion now. Hopefully, think.
绝望，这已经是定论了。但愿事情能有改变。作为历史分析者，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有各种力量你是看不到的。
圣城大学教授卡克相信，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都将避免暴力失控，因为双方都害怕对局势失去控制。
And this is where they have a
mutual. 因此，他们有相互的利益，要去找对方的麻烦，惹恼对方。 但是不能歼灭或消灭对方。
以色列正在为明年三月的议会选举做准备，而在任何调停中都被视为关键因素的美国也将进入漫长的总统竞选。分析人士说，在此之际只会有更多的风波，却没有多少外交空间。美国之音鲍勃耶路撒冷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土耳其警方星期天查抄了全国各地多家媒体机构，逮捕了至少24名埃尔多安总统竞争对手的支持者。有关详细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这次镇压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下令进行的。埃尔多安星期六表示，要摧毁叛逆的媒体网络，让其付出代价。土耳其总理艾哈迈德·达武特奥说，必须追究密谋反对政府的人的责任。他说，
这些人渗透到国家机构，窃听总理和总统最私密的会谈，阴谋反对国家情报机构，拦住向叙利亚运送援助物资的卡车，不能让他们认为可以胡作非为而不付出代价。
星期天被捕的都是穆斯林神职人员法土拉·葛兰的支持者。自从1999年以来，法土拉·葛兰一直流亡在美国。被逮捕的人当中包括了土耳其销量最大的报纸《今日扎曼报》的主编埃克雷姆·杜曼里。杜曼里说，
我们面对的是已经失控的真正的怪物，他专注于推翻每一个民主堡垒，决心以暴力、愤怒和仇恨消灭每一个目标，完全无视法律和秩序。让我们一起来保护我们的民主和我们的国家吧。
73岁的葛兰是志愿服务运动的精神领袖，该运动控制着土耳其的媒体、学校和文化中心。葛兰曾经是埃尔多安的一个重要支持者，但是在政府计划关闭其学校之后，和埃尔多安闹翻了。埃尔多安指责葛兰1年前策划了针对其内部圈子核心成员的腐败调查，3位部长因为调查而辞职，但是对他们的指控最后都撤销了。葛兰否认策划腐败调查。欧盟谴责土耳其袭击媒体，违背了欧洲的价值观和标准。土耳其寻求加入欧盟。美国国务院敦促土耳其不要侵犯其媒体自由和司法独立的核心价值观。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众议院大选获胜之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向选民说明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的必要性。而有评论认为，安倍最好还是首先抓经济。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安倍晋三在选后的首次记者会上说，
争取至少一半选民支持修改宪法非常必要。作为自由民主党的主席，我将努力加强公众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获得更广泛的支持。
安倍还强调，为了捍卫日本的海疆以及日本国民的幸福生活，拥有新的法律、建立新的法规非常重要，其中包括集体自卫权。安倍承诺，明年议会期间将努力推动这一进程。安倍的另外一个政治诉求是进一步改善日本经济。他说，
我们可以这样说，经济改革是这次选举的中心问题。昨天的选举表明，安倍经济学已经获得日本国民的支持。
安倍保证将以实际和迅速的行动执行分3阶段进行的安倍经济学发展战略。有评论认为，安倍最好还是首先实现其经济方面的承诺。选举结果只代表过去，不代表未来。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为您报告新闻。厄瓜多尔的一座水电站建筑工地突然发生坍塌事故，造成13人死亡。这座水电站是由一家中国公司承包修建的。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证实，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建筑工地的一面墙星期六晚间倒塌，造成10名厄瓜多尔工人和3名中国工人死亡。中国使馆说，该建筑工地位于亚马逊丛林的深处，这起事故造成10多名工人受伤。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通过推特向死者家人表示慰问。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承包修建这座1500兆瓦的水电站，预计造价超过20亿美元。 星期一是中国就菲律宾南中国海主权申索国际仲裁案作出回应的截止日期。中国一直坚持对这一仲裁不予理会的立场。不过，一个星期前，中国外交部发表了阐述中国官方立场的文件。有学者认为，虽然中国没有直接回应仲裁案，但中国外交部的立场文件会使国际仲裁法庭的法官进一步了解中国的立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推动在南中国海制定解决纠纷的行为准则，同时呢，努力改进和北京的商贸关系。2014年，美国的对华政策从香港问题到气候变化问题，涉及到了多个层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从美国国务院发来的年终报道。
香港发生了历时两个多月的要求民主的抗议活动，反对北京为香港选民筛选特首候选人。华盛顿不断呼吁就此展开对话。中国拒绝外部势力干涉香港选举问题。人权观察组织中国事务主任索菲·理查森说，这时奥巴马政府没有多少回旋空间。
我认为跟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权利和民主事务所显示的支持相比，在香港和中国的这类问题上，美国的立场相当的摇摆。我认为对北京保持坚定立场是极为重要的。
在南中国海，越南说中国海警船撞击越南巡逻船，中国领导人阻止了美国建立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努力。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迈克尔·奥斯林说，中国主张与有纠纷的国家一对一的打交道，
没完没了的不断谈判，这是一种绝妙的伎俩，仿佛是在借鉴朝鲜、伊朗或者任何不想真正遵守行为准则的人的招数，不断进行这些毫无意义而且没有结局的谈判，永远也不会让你接近目标。其实如果中国真的想遵守一套行为准则，他马上就会做的。
美国国会参议员谢罗德·布朗说，美国也许可以利用自己是世界最大消费者市场的地位，对中国更有效地发挥影响力。
他们想利用我们的市场，得到我们的技术，进入我们的大学。如果我们选择这样做的话，是可以利用美国政府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改变。
不过布朗参议员认为，华盛顿对跟中国打交道的兴趣越来越小。
我认为我们的经济已经变成了这样，而党派政治又变得如此两极分化，中国不像中东那样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了。
卡托研究所分析员贾斯汀·洛根说，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在华盛顿，亚洲问题被中东问题淹没了。
东亚盟国应该培养这样的意识，也就是亚洲很重要。我不完全清楚为什么，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们没有成功做到这一点，比不上海湾国家，更比不上以色列，还有华盛顿的中东专家大军。他们坚持说，美国的战略焦点应当放在中东。
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今年就一项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雄心勃勃的计划达成了共识。在这次打交道中，奥巴马说，不管是在贸易还是在领海问题上，他鼓励北京和其他国家遵守同样的规则。他说，亚洲的稳定绝不能基于势力范围或强迫，而是要依靠相互保障安全的同盟。美国之音斯特恩斯，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谈到美中两国关系呢，2014年美中在关键的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基本上可以说是毫无进展。那这种局面为未来美中关系出现波折，其实也埋下了隐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3月份，德国《明镜周刊》和《纽约时报》根据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合同雇员斯诺登泄露的机密文件披露 ，NSA 闯入了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位于深圳总部的服务器，目的是找到这家公司与中国解放军的联系，以及研究华为的技术。这一披露显然让奥巴马政府与中国在网络安全领域的较量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在此之前，斯诺登曾向一家香港媒体爆料 NSA 入侵过中国电信的移动通信网络以及清华大学的电脑网络和服务器。北京表示对此严重关切，并要求美方作出解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中方一贯主张国际社会应该共同努力制定相关的规则，来共建一个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但美国认为，美国针对中国企业的情报搜集行动与中国针对美国企业的行动有本质性区别。NSA 在一份声明中强调， NSA 的监控行动不以盗取他国商业信息为目标，不是为了以此帮助美国企业参与竞争。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网络安全专家詹姆斯·刘易斯赞同这种观点，他对美国之音表示，
美国不会让情报部门去监视外国公司，然后把获得的信息交给美国公司。我有一个例子，解放军曾经闯入到一家大型美国化工企业的网络，窃取了一种家用白色油漆的配方。白色油漆显然与国家安全无关，但解放军把这种油漆的配方转交给了一家中国公司。这家中国公司现在在中国销售这种同样的家用油漆。根据国际法，这属于犯罪，美国不会这么做。我想我可以很肯定地说， NSA 从来没有窃取过家用白油漆的配方，也没有像解放军那样进行任何商业行为，这是差别所在。
根据这一原则，美国司法部5月20号对中国解放军五名军官提出起诉，指责他们涉嫌通过网络窃取美国私营企业的商业机密。美国联邦调查局也随即对这五名解放军军官发出通缉令。美国司法部指出，这五名来自解放军61398部队的军官非法闯入西屋电器、美国钢铁公司、美国铝业公司、太阳能世界等六家美国规模最大企业的电脑网络，窃取商业机密，为包括中国国营企业在内的美国公司竞争对手提供信息。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在宣布起诉决定时说，
在有些情况下，黑客入侵的目的看上去纯粹是为了给中国国有企业和其他利益方提供好处，代价则是美国企业遭受损害。这种行为是美国绝对谴责的。正如奥巴马总统在许多场合说过的，我们收集情报不是为了给美国公司或是美国商界提供竞争优势。
这是美国首次以商业间谍罪名起诉外国公职人员，显示美国对与中国就网络窃密问题缺乏进展正失去耐心，但同时也迅速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
美方蓄意捏造事实，以所谓的网络窃密为由对中国的五名军事官员提起诉讼，这严重地违反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也破坏了中美之间的合作和互信。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要求美国方面纠正错误，取消相关的诉讼。
中方还暂停了美中网络安全工作组的活动。在此之后，美中在网络安全领域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七月份，美中年度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美国国务卿克里与中国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就网络间谍问题举行了坦诚的交流。美方敦促中方恢复美中网络安全工作组，但双方在会谈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没有谈及网络安全。十月份，杨洁篪访问美国，得到了克里的热情接待。路透社报道说，杨洁篪对克里表示，由于美方的错误行为，目前恢复美中网络安全工作组是困难的。他说，要想恢复工作组的工作，美国应该采取积极行动，为恢复网络安全工作组创造必要条件。有分析认为，这是中国向美国暗示，在不取消对五名解放军军官起诉的情况下，美中网络安全合作将难以步入正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刘易斯认为，美中在网络间谍行为的准则上存在严重分歧，这成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难以有实质性突破的关键。他说，
虽然网络安全工作组被暂停，但两国官员仍然就网络安全议题进行了一些讨论，所以我认为双方还是希望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案，但其中的困境在于经济间谍活动，中国需要在这个方面与国际准则看齐。众所周知，所有国家都或多或少地搞情报搜集，但在经济间谍领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走得那么远。
不过，中国显然并不认同美国对哪些属于合法监控、哪些属于非法监控的界定。美国国会议员米歇尔·巴赫曼在一次美国国会有关网络安全的听证会上说，
我八月份去了一趟中国，很明显的是中国认为军事间谍活动与商业间谍没有区别，所以他们两样都做。
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借出席北京 APEC 峰会之际，对中国进行了两天的国事访问，双方宣布在经贸和气候变化领域取得了一些突破，但仍然未提及网络安全。这显示两国在关键的网络安全领域依然没有进展。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刘易斯认为，这是因为中国还没有打算停止其网络商业窃密行为，中国觉得自己的行为没什么不对。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预见的是，美中在网络安全方面会继续沟通，继续相互指责，但没有突破。美国之音VOA卫视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2014年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提到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而美国总统奥巴马对这个名词不置可否。为什么对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表述，中国热情，美国淡漠呢？我们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所做的年终报道。
2014年11月12号，北京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会晤之后举行联合记者会。在记者会上，习近平再次提到新型大国关系。他说，我们重申了在安纳伯格庄园会谈时就发展双边关系达成的协议，我们同意继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但是随后发言的奥巴马总统对新型大国关系这个词汇绝口未提，相反他多次强调美中之间的合作。
我相信习近平主席和我就我们两国关系如何前行有共同的理解，我们同意在我们的利益重叠或者一致的时候扩大合作，当我们有分歧的时候，我们会坦诚并明确相告彼此的意图，在可能的时候努力缩小分歧。
这并不是今年第一次，当中国领导人重申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时，美国方面谨慎保持距离。在2014年7月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习近平再次明确阐述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美国甚至提出了怀疑。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说，大国间的新型关系应该由行动来决定，而不是靠言语来界定。在被问到为什么美国不那么热衷新型大国关系这样的概念时，美国前国会参议员吉姆·泰伦特在一个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说，
我想两国队应该以什么样的框架来建立国际关系，至少在那个地区有根本不同的看法。习近平主席发出的信号是他们对大国框架更自信，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就是最强大的国家应该获得更多的利益。从历史来看，中国一直就是这样在亚洲运作。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先提出的。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美国，正是在那次访问期间，他豪情满怀地谈到了要与美国构建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但是直到2013年6月8号，习近平与奥巴马在美国加州的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外界才比较清晰地了解到中国人要建立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容，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合作共赢。
总统先生的会晤呢？
不过，奥巴马总统似乎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使用过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2013年11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说，美国正在寻求实施运作一种新型大国关系，这被中国视为美国官方正式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说，这并不代表美国完全认同了这个说法。
包括他的前任呢，汤姆多尼伦呢，曾经也用过这个词汇，在亚洲学会，包括到我们布鲁金斯学会，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强调这个完全认同这样一个概念作为美中关系的基石，这点并没有。而奥巴马的访华呢，很明显反复就是回避这样提到这个问题。
李成认为，虽然美国向来不喜欢有别的国家来主导自己的外交理念，但是美国还是很认同不对抗不冲突的和平理念。他说，真正让美国难以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的障碍是中国言行不一致。
这个概念提出了跟实际上中国最近呢在周边国家这个越来越显得主动或者是强势所以呢这方面呢，实际上中国提出这个观念跟中国实际上至少在被周边国家看来呢好像是有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美国政府呢，白宫呢，当然不会就是很明显的来赞同这样一个概念，因为他觉得言行呢要一致。
继提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后，中国在周边地区采取了一连串的强势行为，比如在东中国海设置防空识别区，在南中国海设置钻井平台等等。美国甚至有一些学者提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的一个陷阱，中国希望利用美国的认同，让美国为中国所谓的核心利益背书。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与日本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迈克尔·葛林认为，美国不接受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是聪明的，因为接受会削弱美国亚洲盟友的利益。
因为中国的意图实际上是在亚洲是建立一个两极共管的机制。
他说，在这个机制下，日本不是一个大国，印度也不是一个主要大国。不过，美国前驻华大使芮孝俭认为，美国接不接受新型大国关系这种说法不重要，重要的是两国领导人都意识到美中的战略竞争关系需要管控。
这样一个设定是确保我们的战略竞争不会向负面的、毁灭性的方向发展，不要拘泥于名字。中国可以这么叫，我们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说法。问题是我们的领导人是否意识到我们必须要管理我们的战略竞争关系。
他说，奥巴马和习近平的多次会晤显示，两国领导人有意向让这个关系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VOA 卫视思阳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最大的核电企业国有的中国广核集团星期一宣布，从法国电力手中购入三座英国风力发电厂，这将是该企业首次在西方收购陆地上的风力发电厂，凸显中国企业加紧对英国的投资。中国广核集团在中国有11座发电厂，占中国核能发电量的大约 55%。 另一方面，我们来关注南中国海上面的消息。2014年，中国和越南在南中国海海洋主权问题上一度关系恶化，两国船只呢多次恶意相撞，甚至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可是呢，正当外界地区对安全深感忧虑之际，双边呢却出现了好的转机。这一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双方今后是否会因为主权争端再起冲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年终报道。
2014年5月初，中国国有石油公司中海油在中越有主权争议的海域设立石油钻井平台。越南认为帕拉塞尔群岛及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是越南专属经济区，两国关系迅速恶化。
中国深入越南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非法设立钻井平台。
中越船只相互冲撞，
越方应该停止对中方作业的干扰。
五月下旬，越南首都河内等城市爆发反华示威，并引发骚乱，中资和华人工厂及员工遭到攻击。北京指责河内纵容反华骚乱。新华社的报道说，至少有两名中国公民死亡，100多人被送进医院。六月，中国又在中越有争议的北部湾设立钻井平台，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陷入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以来的低谷。观察人士担心，双方有擦枪走火的危险。
中国一而再地遵循强硬的民族主义路线，他们以为别的国家没有办法。
观察人士指出，双方海上冲突导致两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给政治领导人带来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压力。越南总理阮晋勇声称考虑把中国政府告上国际法庭，同时河内还在寻求印度、俄罗斯和美国等国家的支持，试图抗衡中国。可是就在外界对地区安危高度担忧之际，中越关系却发生了出人意料的转变。七月中，北京突然提前一个月把981钻井平台脱离两国有争议的水域。八月和十月，双方高级政府官员分别互访，宣布开通国防热线，妥善处理海上问题。中越关系改善，双方都有自己的考量。观察人士指出，在中国方面，和越南改善关系与东南亚国家的强烈反弹以及担心美国干预有关。
And there's been a strong reaction in the region.
那些通常不愿和美国改善关系或者请美国干预的国家，都要求美国加强在东南中国海的作用。
近年来，越南明显地加强了和美国的关系，并且和美国举行联合军演。一直有忧患意识、警惕反华包围圈的中国领导人，不希望看到越南和美国走得太近，因此愿意缓和中越紧张关系。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今年八月到文莱出席东盟防长会议时就说过，要加强美国和东盟各国的军事合作。
中国在南中海地区采取了破坏稳定的单方面的行动，以伸张自己的权益要求。在国际秩序基本原则受到挑战的时候，美国不能袖手旁观。
加强和美国的关系不过是为了牵制中国，可是越南也不希望过于靠近美国而疏远中国，毕竟中国是越南的最大贸易伙伴。越南迫于经济利益，只好和中国改善关系。越南反华骚乱给中资和华人企业带来沉重损失，有可能导致外国投资转向东南亚其他国家。河内为了阻止外资流失，在六月给受波及的企业赔偿数百万美元的赔偿，并保证将保障境内外资企业和外籍人士的安全。
中国和这个地区的国家有重要的双边经贸关系，中国利用经济杠杆让他们保持沉默，阻止他们用各种方式向中国发起挑战。
分析人士说，中越恩怨由来已久，两个共产党之间缺乏互信，双方甚至在1979年因为边境争端刀兵相向。越南认为北京缓和跟河内的关系仍然是为了钳制越南，因此两国除了结成经济伙伴之外，很难成为真正的同志假兄弟。观察人士对中越关系的未来持谨慎态度。原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问题专家约瑟夫·博斯科说，中国在整个南中国海九段线的划分上没有任何让步，继续在这个地区部署各种各样的船舰，仍然有擦枪走火、局势失控的可能性。中国对资源丰富的南海的90%海域都宣称拥有主权，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也都对南中国海部分海域提出主权要求。美国之音叶凡，豫港，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一报道，在北京加大力度追查逃往海外贪官之际，加拿大将和中国签署一项协议，把经济犯罪嫌疑人被收缴的非法所得还给中国。加拿大驻中国大使赵普告诉中国媒体，加中协议的内容将包含把那些逃往加拿大曾参与腐败活动的人的财产交还给中国。 中国誓言通过猎狐行动追查贪腐的官员和商界人士，以及他们转移到境外的财产。西方国家一直拒绝和中国签署引渡协议，部分原因在于对中国司法体系的完整性以及对待犯人的方式感到担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埃博拉疫情蔓延，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猖獗进攻并把人质的砍头，这些因素在2014年都助长了美国国内的恐慌情绪，政治人物也对这种恐慌心理加以利用。在这方面，我们听听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在华盛顿所做的一篇年终报道。
2014年是中期选举年，负面的竞选广告渲染中东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崛起和埃博拉疫情的扩散。但是已退休的圣公会主教和专栏作家基恩·罗宾逊说，自家散布的恐慌情绪对美国来说是更大的威胁。
It's especially disturbing that a nation like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s
这尤其令人不安。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拥有前所未有的实力和资源，却生活在这样一个恐慌的状态下。
这个反对在开车时发短信的广告，就是一个利用恐惧情绪来改善公共健康的例子。但是最近在华盛顿召开的有医疗和人类学专家参加的会议上，来自北德克萨斯大学的道格·亨利说，把从非洲回来的曾救助埃博拉患者的工作人员强制隔离，却没有起到改善公共健康的作用。
What we have seen, unfortunately, in this epidemic is that if you have
我们从这次疫情中看到的是，如果你只有恐惧，只有传递恐惧的信息，却缺少提升自我效能感的信息，也就是缺少告诉人们如何反应的信息，那么事实上人们就会出现适应不良的社会行为。这些行为包括把疫情转入地下、大规模恐慌以及歇斯底里的行为。
在过去的美国政治领域，恐惧扮演了一些角色。1933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国会大厦前发表他的就职演说，他宣称
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走红的喜剧脱口秀主持人乔恩·斯图尔特认为，在2014年新闻媒体放大了危险。
你们关注最近的新闻了吗？你们也许已经听到了，我们所有人的死期要到了。
在任何文化背景下都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和恐惧。
来自位于诺克斯维尔的田纳西大学的格里高利·巴顿指出，车祸是美国最主要的致死原因，却没有引起大规模的歇斯底里。
文化有目的地选择他们关注的社会问题，有时看起来不太合理。
尽管政治广告和媒体报道都在渲染来自境外的威胁，但调查显示美国人更加关心的是就业保障和经济问题。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简讯。澳大利亚警方证实，在悉尼一家咖啡馆长达一天的对峙中，有三人死亡，其中包括劫持者本人。星期二当天时间，当地时间凌晨两点，当全副武装的警察冲入咖啡馆后，劫持事件结束。劫持者是一个名叫哈尼·摩尼斯的50岁的伊朗移民，还有一名34岁的男子和一名38岁的女子丧生。美国国务卿克里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与此同时，巴勒斯坦官员推动联合国的一项呼吁两年内结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占领的决议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为星期天警察查抄媒体的行动进行了辩护，这些媒体与居住在美国的一名伊斯兰神职人员有关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莫斯科希望分离反叛分子控制的乌克兰东部部分地区仍然是乌克兰的一部分。随着美国在阿富汗的战斗任务进入尾声，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向返回美国的美军军人表示致敬。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